你看这个泡泡你可以知道，
所以第一期是用这个讲台为是渐进在这里面了。所以讲到的说明，在以色列领域里 DNA 是细胞核中一种遗传物质，是控制生物遗传的基本物质，而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遗传资料都是靠着它传到我们身上，对不对？那真门头和 DNA 又有什么关系呢？大家晓得吗？ DNA跟正门徒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弟兄们，我们除了传承有他地上的父母 DNA 以外，啊，甚至你跟我都不会否认，在神的国度里，当我们相信和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一刻，我们就开始拥有传承至基督 DNA。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今天，基督的生命有什么特性，有什么特点在里面？大家晓得吗？基督的 DNA 包括了基督的圣情，对不对？除了受苦的生计和葬币的服饰以外，还有基督耶稣的圣洁、仁爱、温柔、体贴、喜乐、谦卑、饶恕、怜悯等等，对不对？还有就是基督的品格，基督的品格 有什么的特性在里面？虚己、牺牲，对不对？等等的 DNA， 相信你跟我也只有 DNA 在我们身上，能够获取这些特点，就证明我们是主的门徒，对不对？也相信你跟我都应该拥有基督哪些 DNA 在内。不但如此，在属灵的国度里，在基督信仰的群体当中，这 DNA 的含义原来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请问大家知道有什么不同吗？在医学的角度里，我们看刚才已经看过，对不对？但是在属灵的国度里， DNA 有什么不同？大家记得吗？大家想知道吗？想知道哈，然后在接触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早上我会用《约翰一书》其中的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一个要我们思考、明白、牢记和细节的一个题目，那就是真门徒徒有的 DNA。如果要看一个《约翰一书》，在精选《约翰一书》中，约翰提出了几个试验真门徒的方法。那其中检视了好几个真门徒的 DNA， 啊，包括信服神的公义命令，在约翰一书2:28-3:4。第二个是用主的爱彼此相爱，就是实践真爱，在约翰一书3:11-24。第三个是在基督里使爱完全，在约翰一书4:1-21。而这里主要分享就是用主的爱彼此相爱，简单来说就是实践真爱。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3:11-16。经文是讲只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信的命令。不可像该人，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他？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让在这里说什么？下一个，让先前在2:28-3:10 讨论的重点是信服神的公义命令，刚才已经说过，但现在约翰用什么？他用爱的主题来试验信徒。约翰说，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彼此相爱，这是他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从起初是什么意思吗？大家知道吗？就是你跟我都一样，当我们应信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听过这个命令。师生约翰很早已经讲论耶稣这个命令，对不对？在哪里？在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福音13:34-35，大家都很熟悉了。我赐给你们一条生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有怎样相爱，你们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应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对不对？这个很熟悉，这是神的命令。你跟我相信耶稣那一刻已经知道。那约翰教信徒不可像该人。来的历史记载在创世纪1:17，整个事情来说，就是因为神悦纳该人兄弟亚伯因着信所献的祭物，而没有接纳该人的献祭，该人就在狂怒之下谋杀了亚伯。有牧者指出，亚伯在这里提起该人杀亚伯的事，除了说明善与恶这分别以外，是属神和属魔鬼的分别以外，还有最重要的是说明了人为何不能相爱。大家知道吗？为什么人不可以相爱？在这里的经文，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原因？刚才说该人杀了亚伯，如果你要觉得历史背景的话，你可以知道，就是因为斗鸡的问题，对不对？人与人之间因为斗鸡关系，就一定会说理，对不对？斗鸡，对不对？有圣经学者更加指出，要使用这一段历史背景，需要暗示。如果我们缺乏爱心，就会像该人一样成为谋杀者，这实在是我们当见机的。但有没有想过，约翰为什么在这里重提亚伯所做的是善的，该人做的是恶的，以及该人向亚伯怀恨而杀了他，这段历史背景有没有思考过？约翰为什么在这里重提创世纪哪一段历史？你可以从经文可以从经文看到，原来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世人要恨我们，不要以为稀奇，因为许多人看见别人的行为给我们更好的时候，就自然会产生恨意。我们有没有因为弟兄比我们强，因为弟兄拥有的给我们多，因为弟兄生活比我们好，而妒忌他们和排斥他们，甚至是憎恨他们呢？深怨我们都没有，我们都不会。而经文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基督已经是出死入生了。对于属神的人来说，他们一方面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了神的爱，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晓得憎恨的国度就是死亡。为什么憎恨的国度就是死亡？接受神的人心中有爱和生命，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心中有爱和生命，并且他应该是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如果信耶稣的人能够彼此相爱，那么他们真的是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样的生命真的是已经改变了。假如不爱神的儿女，虽然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圣经说 他人住在喜中，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换句话说，这过去他的灵命一直是喜的，就是现在仍是这样子。那最后约翰用该人谋杀兄弟亚拔，接着恶行来做个结论。他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这个恨字在原心经表示嫉妒心的恨恶。为什么约翰会做出这样的推断呢？杀人跟恨是相等的。我想，是因为约翰要强化耶稣的教训。但是记得耶稣有什么教训跟恨跟杀人有关系呢？都是在福音书里面，我相信你们也看过，因为主耶稣曾经讲过，动怒的会引发谋杀的危险，对不对？甚至轻视别人同样是违反第六诫，不可杀人。你回去可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21-26，而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4，耶稣说杀人的是出于他们的父魔鬼。同样的，约翰在这里也将憎恨与谋杀相连，恨人的也是属于魔鬼的，恨人的也是属于魔鬼的。然后约翰要断定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他并且与第十四节连在一起，他是憎恨人的也没有永生。让在这里要将爱和恨连在一起说，是要表明爱的具体表现就是不为恨。第十六节弟兄姐妹，你看，我们应该如何去表达和检视真正的爱呢？怎么样检视我们拥有基督的 DNA 真正的爱呢？你会怎么样检视？我们可以用口说，对不对？是不是单是用口说就可以检视我们真正的爱？还可以怎么样做？起码有行为，有行动，对不对？是耶稣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怎么样？他在十字架为我们牺牲，向我们释放了他的爱。约翰说耶稣为我们舍命，也就是真正的爱。那这是舍己牺牲阿加比的爱，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是主的门徒，并且为弟兄舍命，这样就证明我们是耶稣基督和天父的。啊，甚至在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人是为别人死，对不对？有没有曾经你们为别人而死啊？应该没有啊。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可彼此相恨，反而要为弟兄舍命，因为这样才能够显示出真正的爱。接着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17-18，那就是活出真爱的内涵。把经文怎么样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对不对？却塞住怜惜的心，看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兄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噱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事实上，耶稣和他的教训对全世界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对不对？其实你看，许多许多崇高的理念、理想，还是一些非基督徒的公司机构，他们要常常会用主的品格和教训，成为做人做事当有的规范。在其实理想当中，真爱是神本性中最高的表现，并且从来没有被人愤怒过。 今天在很多国家，还有我们加拿大，爱人如己，原来是被推崇了伦理道德。但如何活出真正的爱呢？怎么样活出真正的爱呢？我们来看约翰的教导，在第十七节，他说：“爱人如己，要为弟兄舍命，要帮忙弟兄，要帮忙弟兄。”我相信你跟我都不会反对啊。如果是按爱人如此这个正面的常理来说，一些比较富裕的弟兄姐妹应该都会按照他们的能力，在物质和金钱上供应其他有缺乏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何况是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对不对？当一节并不表示我们要不问对错，不问情由的向每一个人分享，因为有时候人分享金钱，让他们买一些他们对他无益的东西，可能这样子做的话，可能对他有害。但约翰却感到疑惑和无奈，为何有经济能力的弟兄，竟不愿意施予援手，去帮助那些贫困的弟兄？所以你看，怪不得约翰用难以理解的神情来发问，这种人爱神的心怎能住在他里面？爱神的心怎能住在他里面？在描述了基督信仰机构的标准以后，约翰又混淆地说：“孩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再。”不要只在言语和发出言语的舌头上，相反呢，我们应当有爱心的行为来证明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当中。那其实约翰坚持信徒应当以行为来展示他们的信仰，不是只是单单用口来说。事实关心人的言语必须要与爱心的举动同行并施，也就是言行一致，才能够令人信靠、信服、信赖。从前有两兄弟，名叫爱心和行动，他们的父母经常叫他们要行善，所以他们经常跑出去各自去寻找哪一些人需要他们帮助的。爱心哥哥和行动弟弟都曾经帮助过同一些人，但很奇怪，那先送给两兄弟的感恩礼物很不相同。爱心哥哥只收到的是小的礼物，行动弟弟才会收到大的礼物。为何会这样子？弟兄姐妹，爱心哥哥会怎么样想？而行动弟弟收到大礼物有什么感觉？爱心哥哥当然很不开心，对不对？为什么他收的是小礼物？于是他跑过去问他的父母是什么原因，他们的父母就问他们是怎样去帮助哪些人。爱心哥哥就说：“我会问候他们呢，表示关心，问他们穿的暖，吃得饱吗？要鼓励他们要信心，不要放弃，神会供应，要叫他们平平安安地吃吧。”那行动弟弟就说：“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忙那些有需要的人，比如帮他们清洁房子啊，甚至是收理他们的房子，找他们的小孩子读书，还有帮那些公公婆婆去买药和煎药。”分享以后，他们的父母就明白了，于是他就对爱心哥哥说：“实际的行动会比口头的关心更能够帮助别人。为什么？因为这真正解决了别人的需要，他们也体会到你所付出的爱心。行动比那单单是口说的好得多。”爱心哥哥听了以后， 还是你跟我听你的后，要明白了，于是他决定以后与行动弟弟合作，一起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各位弟兄姐妹，爱心不能只用口说出来，还是只是做一些表面功夫，只有将爱心付诸行动，别人才能够体会你对他的爱心，对不对？就一段经文在用一书三章四九到二十四节的长真爱的圣果，把经文是讲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诈骗我们，神给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诈骗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救，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叫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相信你跟我都不否认啊，大多数人都受过良心的诈骗，对不对？其实包括基督徒在内，你跟我都一样，都一样。我相信我们也曾经受过良心的诈骗。梁修伟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是属于我，是属于主耶稣的门徒的话，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那么如何才能够使诈骗我们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呢？让这接下来的经文四九到二十四节，就向他的读者向我们清楚的说明，并叫人能够得偿善果。这边首先四九节经文首先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让在这里提到的是耶稣曾经说过的话，对不对？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你有没有记得耶稣曾经在哪里说过？说过真理在哪里？耶稣一般来讲都在福音书里边，对不对？这个说话呀，大家非常熟悉，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如果我们用爱的行为来对待别人的话，我们就知道自己是属于真理的。这不单表明我们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并且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可以安稳。再下来约翰的讲论乃由信从基督的心转到受良心诈骗的心，约翰指出每当我们的心诈骗我们就当警醒。为什么？经文怎么样说？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神知道一切，我们对自己的罪所知道非常有限，但神完全知道我们的罪和我们心中一切可供他责备的事情，而我们只知道部分而已。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认识真理吗？真的拥有真理吗？那就要看我们是否彼此相爱。我们若真的明白真理，我们就不会，要按说我们就不会犯了一个罪，就是恨弟兄的罪。如果我们明白真理的话，我们就不会犯恨弟兄的罪。人怎能在神面前坦然呢？只有真正与神结连的人才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是骗不了良心的，我们的心如何才能够安稳呢？让指出，如果我们的心不诈骗我们，我们就能够安稳。我们要真心爱弟兄，我们的心才不会诈骗我们。而真心爱弟兄， 如何呢？如何来真正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标准来爱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相信你跟我都一样，应当是像主耶稣一样，他怎样饶恕我们、爱我们一样。所以想知道怎么样饶恕，你可以花时间回去查考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不但我们可以向神坦然无惧，我们的祷告还可以得到回应。我们的祷告可以得到回应。亚一书5章14到15节指出，凡按神旨意所祈求的事，才会成就。让在这里再加上一些条件，那就是遵守神的命令，那就遵守神的命令，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些神喜欢的事情。那先生约翰在这里只是重申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的教训。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强调，约翰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只有信父神，神就有回应我们祈求的义务。不，只是约翰要提醒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称如父子。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必定能知道神的旨意。只要我们活在神的旨意当中，所祈求的便是神旨意成就。神怎么会不听、不回应我们的祈求呢？只有我们一直与基督保持关系，就坚回信乎神，并且会做神所喜悦的事。弟兄姐妹，约翰指出神的吩咐非常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而且这个吩咐更就是证明我们是否已经得救，是否已经得救。第一，我们要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这个信是对耶稣基督百分之百完全的信靠，不单止与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并且与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第二，是按照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去彼此相爱。让出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必须以正确的行为来表达。所以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当我们相信基督和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住在神的里面。你看经文很特别，约翰在这里第一次说明基督住在信徒里面。你看约翰用我们所以知道这个说话来证明真门徒的另外一个试验，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要表明所有真门徒都有圣灵住在他们的里面，而圣灵不单引导他们进入一起的真理，还有使他们有分别的能力，分别什么是非对错。那当我们信从主爱人，我们就一定与神有关系，并且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必定会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吗？我们在基督里吗？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吗？感谢主，今天记住约翰一书他所教导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门徒的独有的 DNA。 真门徒的 DNA 在约翰一书3章这段经文里面是什么？ 沾门徒独有的 DNA 是什么？是什么？就是刚才一直说的真爱。那这个真爱不简单，而且约翰又为我们解释出活出真爱的方式和好处，让并且教导我们要明白，并且牢牢记住，认识爱的道理，不起于爱的行动，更能具体地向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表达真爱。就好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的教导一样，他说要亲爱教中的弟兄姐妹。而第二，真正的门徒必须活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实践神的真爱、神的真理和爱心。第三，真正的门徒乃是一个遵循、相信和深爱这两个命令的人。要活出真爱难不难，弟兄姐妹？应该不难了，我们口说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向他问候他们，穿得了。吃了饱吗？啊，然后真的不要担心，神会供应，啊，还要接他平平安安回去就可以了，很容易啊，你跟我都会说，对不对？但是要行动就不一样，就不容易。而且这个真爱不是一般的友情，也不是一般啊彼此关心关爱，这个真爱。其实就是阿加比的爱，那不容易啊，就是基督获取的真爱，舍己牺牲。而牺牲只是真门徒的 DNA， 信徒自己可不可以自己可以获取来？有没有人可以获取基督的 DNA， 基督的真爱？我相信应该很困难，如果是单靠我们自己的话。所以只有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活出这个真爱，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可以忘记，这个正是表明我们和主耶稣基督是否有亲密关系最好的考验和证明，对不对？所以你跟我都应该彼此相爱，去活出这个真爱，去舍己，去牺牲，去为弟兄姐妹舍命。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真爱，就是舍己牺牲阿加比的爱，那我们就必须要问自己，基督的 DNA 在我们里面吗？我们真的是属于基督吗？弟兄姐妹应该怎样去实践真爱呢？圣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指引。第一是肢体间的互相关顾作为开启，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六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种经文，若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在世界上，保罗宣明所有的信徒总体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原则，那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有难就应该怎么样同当。保罗说要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要一同受苦。保罗指出信徒既然有一个同一个生命，同一个身体，同人于一个圣灵的话，我们就应当更多的彼此关怀，要与爱哭的人同哭。我们有没有关顾，有没有探访一些身体软弱灵性有缺乏的肢体呢？我们有没有去帮助一些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肢体呢？盼望我们都有。第二，有福就应该怎么样，更应该是同享。在二十六节上，保罗说要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保罗指出，信徒要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喜乐的人同乐，不要妒忌别人的成功，应当为肢体所得的荣耀一同欢喜快乐。还有第二，就是以肢体将彼此服侍来连接，来接连。那彼得，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四章第四节，第四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在实践上，彼得率领所有的信徒要彼此服侍。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以同心，与主同行，与主同工，彼此服侍，同的意思了？盼望与我，你跟我都有，盼望你跟我都有。好，弟兄姐妹，或是你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其实 DNA 这个名词在属灵的国度里，在基督信仰的群体当中，可以变成真门徒的生活方式，给他生的意义和价值，给他生的意义和价值，并且应当尽心尽力去实践。这 DNA 是代表什么呢？这 DNA 是代表什么呢？第一，就是做主耶稣所喜悦的事。第一，就是做主耶稣所喜悦的事 ，doing what Jesus would do， doing what Jesus would do。第二，就是 and 培养主来一家的关系 ，naturally our relationships。第三是什么？激活我们的使命人生 ，activating our mission life。这个三个 DNA 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弟兄姐妹，有关这个真门徒的 DNA 生活方式，我们认同吗？我们都接受吗？我们都能够实践吗？甚至我们都能够，要么同心低头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让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神啊，求你来陶醉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在主来同工，督造我们不是自己单独去追求，乃是有彼此接纳，让我们都能够在主里面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在灵里合一，在爱里同工，互为肢体，主来一家。圣灵啊，求你将我们的生活接近，提出我们的护卫，将神里那一份阿加皮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能够用主的爱彼此相爱，祝福我们都能够成圣。愿主啊，我们祈求都能够像你，不但是信赖有活谦卑，并且接受装备，期待差遣，常常检视从你而来一份阿加皮的爱，用心切力地去感染万千的生命，引领他们相信你，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